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所楞严经，坚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3面，癸六耶周遍显见性非物。那么我们相信佛法以后啊，我们就开始从事佛法的修学。那么在整个修学当中呢，其实是有两种力量来改变我们，一个是一个能念的心啊，心力不可思议；一个是所念的法，法门不可思议。这两种力量。那么从一个修学的道次第来说啊，我们刚开始是先注重法门的力量，以法门来转变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刚开始透过啊拜忏、诵经、念佛、持咒，那么透过这些法门呢，这个法力不可思议，来灭除我们的罪障，来栽培我们的善根。所以我们刚开始这个心跟法接触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是没什么力量的，是由法来引导我们。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叫做安乐道，就是会从生命当中呢产生安乐的果报，因为它帮我们消业障，那么增长我们的福报，所以会从痛苦转成安乐。那么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开始修习大乘经典啊，楞严经、法华经啊，我们除了在做功课的时候安住法门以外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会升起一种微密的智慧观照，起心动念呢，我们开始观照我们的念头啊，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希望的啊，达望本空，自真本有。那么从这个地方呢开始去访望归真。所以到第二个阶段，我们开始用心灵的力量来主导法门，以心力来主导法力。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在做功课以外啊，多了一份的观照力。过去我们在独活轩有一个老和尚啊，叫达空长老，他有一天跟信徒聊天的时候啊，信徒就跟老和尚开玩笑说啊，说师父啊，还是你们出家好啊，你们你看出家生活很清闲的，我们一天要忙东忙西的。达公说啊，出家比在家还忙。他说你这个在家只工作8个小时就没事了，我平常啊日常生活，我的念头啊意境逢源，起心动念啊，我每一个都要关照我的念头，非常忙碌的，念念照常理啊，心心习幻成，片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他念头都是要关照自己的念头。所以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开始升起微密观照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进入所谓的守楞严王三昧，而不只是在做功课的时候，就是离开了佛堂，你日常生活当中呢，在六根门头当中你开始要升起观照啊，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开始弃生灭，守真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修学佛法就不是只是安乐而已了，开始趋向于解脱道，开始在对峙生死的业力的，因为你念头开始改变了，你的生命开始变化了。当然我们今天对念头要升起微密观照之前，一须要有大乘的正见，就是你要了解什么是你真实的本来面目，什么是我们真实的心性。那么本经当中呢，对于我们真实的心性啊，提出了两个重点。第一个，它具足不变性，就是整个外境的因缘变化当中呢，我们的心产生喜怒哀乐的变化，但是那个不变的是谁？它不随外境的因缘而变化的， 那种离相清净的一个体性。第二个，它有随缘的作用，它不但是有它的不变性，它随顺迷雾的因缘能够显现十法界的因果，有这种妙用的啊。那么当我们开始了解不变跟随缘，随缘跟不变的观念的时候啊，我们日常生活就能够真实的升起守楞严王三昧啊，就能够消我一劫颠倒想，乃至于成就诸佛的功德啊。那么我们看这一颗是第六颗啊，就是十方显见的第六颗啊。那么前面的五方呢，基本上佛陀在发明真性的时候呢，都是偏重在不变这一部分的观念啊。那么这第六颗以后啊，佛陀开始讲到这个随缘的部分啊，佛陀对真性的开显呢，可以说越来越详细啊。那么这一颗就相当重要啊，他开始讲到随缘的作用。那么我们把这个标题做一个解释啊，业的周遍。那么这个周遍呢，是指的见性的体系呢，是圆满周遍的，它是遍一切的啊，过去、现在、未来，那么遍一切的十法界的因缘啊。从一个周遍圆满的角度呢，来开显见性呢，它不是一个外在的物质。那么这个物质呢，它有两种特色的，第一个，它有一定的形象，它是固定的，比如说你看桌子，它就不能变成椅子，那么椅子它就不可能变成浮尺啊。所以这个物质它是有一定的形状。第二个，物质它没有明了分别的功能。那么身为一个真实的心性呢，它是没有固定的形象，因为它有随缘的作用，而且它有明了性，所以心性呢，它不是一个物质。那么这一颗呢，其实对整个修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我们到了经文的时候再慢慢的叙述它的这一颗的重要性啊。好，我们分两段，第一颗呢是无差别意，第二个是无大小意啊。从无差别跟无大小呢，来证明这个所谓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它就是我们本来的心性，不是一个外在的物质啊。好，我们看第一个是无差别意啊。这个无差别呢，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见性的体是没有差别的啊。我们说是啊，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是无差别的。那么不同外在的物质呢，它有大小的种种差别啊。从无差别当中呢，来开显呢、啊、我们一种这个真如的体啊，它是一个心法，不是一个物质啊。这地方提出一个问啊，我们看经文。阿难言：我虽视此见性无还，因何得知是我真性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阿难听尊者提出一个疑问说，那么佛陀经过前面的开示啊，我终于了解到啊，这个见性啊，在一切的因缘变化当中呢，它是无所归还的。佛陀在前面讲到说，我们这念心，那么遇到因缘的时候呢，会产生快乐，产生痛苦，那么这个快乐痛苦的感受是因缘而生的，所以它都必须要归还给因缘。但是身为一个见性呢，它的清净的本性呢，是无所归还的。那么这个时候无所归还呢，阿难尊者还不敢直下承担了、啊、他说即便他是无所归还的，那么我怎么知道他就是我一个啊本来具足的一个真实的心性呢？那么这段阿难尊者的疑问呢、啊、我们解释一下。维大师说啊，阿难尊者这个时候已经了解到真性一种随缘不变之体，但是呢，他对这个随缘不变之体呢，他认为啊，在我们心中以外有一个昭昭灵灵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就是一个随缘不变之体。换句话说呢，阿难尊者他对这个心性呢，这个随缘不变之体呢，他不敢直下承担的，他认为说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啊，它是离相清净的 啊，那么我的心本来就生灭变化的，换句话说，他对整个心性的本体还是无法去承认去认同，这个就是我的本来面目。所以他说因何得知是我真性啊？这怎么就能够知道他就是我真实的心性呢？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他对这个心性呢、的确是不敢承担的啊。那么我们看佛陀怎么来开导这个问题啊？我们看这个回答啊，回答当中有三段。第一个呢，一迷悟明无差而差二，也自他明差而无差。第三个正是见行非悟啊。那么佛陀用三段来破除阿难尊者的疑惑啊。我们看第一段啊，看佛陀的回答第一段。那么业者迷悟来说明呢、见性是无差而差，那么这一段呢正是显现见性有随缘而的作用啊，就是它的体是无差别的，是清净本然的，但是它的作用呢会因为众生的迷悟的差别呢而产生大小不同的作用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来证明呢、心性它不是一个物质，它不是一个物质啊，真如不是一个物质啊。那么我们看第一段，佛告阿难：我今问汝，今汝未得无漏清净，成佛神力，见已初禅，得无障碍，而窝罗利见阎浮提，如观掌中阿摩罗果，诸菩萨等见百千界，十方如来穷尽围城，清净国土无所不足，众生动势不过分寸。那么身为一个见性，它的体我们前面讲过是随缘不变的啊。既然它身为不变化，它就在整个十法界的你造善造恶当中呢，它是不能变的啊。但它的作用呢就有变化了啊，以着迷雾的不同有所变化啊。我们看看这么一个清净的本性，它在声闻的因缘当中表现是一个什么样。佛告阿难啊，说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呢还没有成就呢证得无漏清净的果位啊，因为阿难尊者这个时候视同凡夫了，连出果都没有证得，所以他是一个有漏位。但是呢，你能够承蒙佛陀的神通加持呢，你的这个眼根产生的这个见的功能啊，可以看到初禅天啊。在初禅的境界当中呢的种种的物质呢都能够了了分明呢而无所障碍啊，这个是阿难尊者的一个凡夫的见的功能啊，在佛家实力当中呢能够见到初禅的种种诸物。而一个阿罗汉呢，窝罗利尊者，窝罗利尊者是天眼第一的啊。那么天眼第一的尊者呢，他的天眼现前的时候呢，能看到这个南阎浮提啊，就是一个世界啊，一个世界。佛法的意思啊，就是中间是一个须弥山，那么左右有四大部洲啊。那么这当中呢，这个南瞻部洲啊，就是南阎浮提，我们住在南瞻部洲好啊。那么在南瞻部洲当中呢，看到南阎浮提啊，就好像看到手掌当中的阿摩罗果啊，阿摩罗果啊，有人说是像一个小桃子一样，这个小桃子这么小啊，就是这个窝罗利尊者的那个他的见的功能啊，能够看整个南阎浮提啊，就看手掌中的小桃子那么样的清楚。那么当然声闻人他的特色呢是我空法有，他有一些法执的，但他我空的智慧是现前的，所以他的见啊比凡夫还好啊。我们看看菩萨的见哈，诸菩萨等见百千见。那么菩萨的心啊，他有我空的智慧，还有法空的观照，所以他能够分证二空真如理的。所以这种法身菩萨呢，他能够见到百千的世界。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是一个初地的菩萨，你是见到一百个世界，在一百个世界作佛。你是二地菩萨呢，在一千个世界见到一千个世界，在一千个世界作佛啊。所以地呢以十倍的速度而增长。为什么呢？因为菩萨的 迷惑比声闻人已经降低了啊，他不但是证得我空，还有法空啊。我们看看如来啊，佛陀的这个见啊，这个见性呢，在如来的心中是一个什么相貌？十方如来穷尽微尘，清净国土无所不足。那么佛陀的那个见性，在他的心中所表现的功能，他能够穷尽就像微尘的这么多的十方无边的清净国土，无所不见，这个足就是见了。所以佛陀对于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呢，整个众生啊，金刚经说啊，佛陀对于众生的起心动念，你看这个众生有多少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海上的众生，每一个众生的起心动念，佛陀同时能够了了分明。佛陀的见啊，到这种境界啊，他是无所不见，无所不知。那么凡夫的见呢，众生动是不过分寸啊，我们的见的功能啊，动是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我们也仅多看到分寸的距离了。换句话说，我们隔一道墙我们就看不到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当然佛陀所要表达的就是说，这段经文到底是表达什么？他也就是说，同样一个见性，那么这个见性是每一个人都相同的啊，心佛众生尚无差别，但是把它放在不同的心中呢，它产生的效果功能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见性把它放在凡夫的心中，凡夫的这个执着很重啊，我们就功能就表现不出来。把它放在阿罗汉的心中呢，哦，就看到三千大难言菩提啊。那么把它放到菩萨的心中呢，看到百千个世界。那么这个见性把它放在佛的心中呢，就看到了无量国土。那么这个就表示呢，这个见性它的作用呢，是有随缘的作用，它是有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它有变化的作用。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知道，见性不是一个固定的物质，它不是一个物质，物质是不能够有太多的功能相状的变化，不可以。物质的特色叫做执爱，它有固定的质量，它产生一定的障碍。你放的桌子你就不能放椅子，它有一定的阻碍。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内心的见闻觉知的功能是随着我们修学它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你看同样是一个凡夫，你看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在修法华三昧之前呢，他的见的功能跟我们一样，看到我们这种日常生活的见。但是智者大师他在修法华三昧的时候，跟法华三昧相应的时候，成就贤陀罗尼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在定中啊，看到2500年前佛陀在法华会上灵山会上呢说法的状态，他看到自己在做，他的老师慧智禅师也在做。也就是说呢，他的见功能能够追溯到2500年之前的现象。诸位要知道，禅定是限量境，这不是妄想哦，禅定的境永远是限量境，都是真实的，禅定不可能起颠倒，不可能。什么叫限量境？它是什么境就是什么境，没有个人的分别。那么虚云老和尚的莲谱当中讲到说，虚云老和尚在禅堂有一天功夫相应的时候啊，他能够看到隔壁寮房好几间寮房他们在讲什么话清清楚楚。后来他继续用功啊，他有一天看到那个时候二次大战快要结束了，他看到啊美国的飞机啊丢下两颗原子弹啊，把这个广岛跟长崎啊炸得整个啊那个爆炸就像那个一个香菇的形状一样。其实那个时候原子弹还没炸下去，换句话说他看到了未来啊，众生的业力成熟，他看到了未来。那么我们只看到现在，但是禅定的人可以看到过去，看到未来，那这是怎么解释呢？ 藕益大师对这件事情，他在《成文说论观心法要》他做一个注解，他说其实我们的见的功能啊，是时事古今始终不离当眼。时事古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就是说其实生命没有所谓的过去，也没有所谓的现在，也没有所谓未来，都是当念当念当念。我们的执着区隔的过去，也区隔的未来。所以当我们的心慢慢的慢慢的摄用归体的时候啊，我们的所有的功能会慢慢显现，慢慢显现，慢慢显现，就能够突破时空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同样一个见性表现在整个十法界的众生的心中，因为迷悟的不同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所以我们知道见性它不是一个物质，而是一个有明了性的心法才做得到，它是一个有明了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有情事有明了性的东西。好，那么先到这个地方，佛陀会一层一层的开始，我们看下一段。那么前面呢是耶着随缘的作用来堪显见性的一个明了作用。我们看第二段了，耶自他明差而无差啊，这个自呢就是阿难尊者的能见的见性啊，这个他呢就是阿难尊者所见的种种的诸物啊，从一个自他的当中呢来说明见性呢是差而无差啊。什么叫做差呢？就是所见的万物是差别的，因为所见的物质是千差万别，但是能见的见性呢是没有差别的，是同一个见性。这个地方呢发明这个不变的体性啊，前面是发明随缘的作用。好，我们先看第一段。阿难，且无因汝观四天王所住宫殿中间片难水陆空行，虽有昏明种种形象，无非前尘分别留碍。这个地方呢先说明了，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呢产生能所，先讲这个所见这一部分。当然姑且呢以我佛陀呢跟你阿难尊者啊，那么我们两个现在共同的来观察四天王所住的宫殿。这个四天王的宫殿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我们一个小世界啊，一个须弥山啊，那个半山腰的地方叫做四天王的宫殿啊。那么阿难尊者因为佛陀的神通加持呢，就能够看到四天王的宫殿。那么在中间，这个中间呢，就是从下至大地，上至于四天王，也就上面到达这个须弥山的山腰啊，下至大地。那么在整个中间呢，你可以普遍的见到啊，水陆空三种动物的活动。水啊，你可以看到水中的鱼虾啦，陆地的牛羊，空中的飞鸟。那么在整个大地跟这个四天王宫中间呢，你看到整个万物的整个活动的状态，乃至于你可以在虚空当中呢看到有这个昏明的种种的体性相状啊。昏就是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啊，比如说被这个山啊被树所遮盖的这个阴暗的地方，那么太阳照得到的地方叫光明的地方啊，种种的差别。那么这以下的种种的虚空的差别跟动物的差别呢，这个都是前尘，都是你所见的种种的沉浸啊，这个分别就是差别，这种差别的体性，这个留外就是它的物质的自体啊，这个都是整个万物的差别的自体。换句话说，当我们依止见性产生见分去分别万物的时候啊，外在的物质世界是千差万别的，没有一个是完全相同的啊。这个地方先讲这个观念。好，我们再看第二段。 如因以此分别自他，今吾将汝择一见中，谁是我体，谁是物相。那么佛陀这个时候呢，就希望他从这个人见跟所见当中呢做一个简别了，说你应该从这个当中呢来分别自，就是说阿难尊者他现在搞不清楚说什么是我自己，什么是别人的东西，什么是自己的东西，那么他现在还不认为见性是他自己的本来的东西。好，所以佛陀必须呢从自他的自，就是人见的见性，他就是所见的万物啊，就是从自他当中呢加以分别啊，就是说你要从这个人见跟所见当中呢来分别什么是你人界的你的自己的自体，什么是你啊、外在的一个因缘的变化，你要分清楚的，你不能含糊笼统的啊。好，那么这以下呢，佛陀就正式的把它从一个人见所见当中呢分别。什么是阿难尊者你自己的本来面目，什么是外在的一个暂时的变化因缘啊，要把次他分清楚。我们看下面一段。阿难，即奴见言，从日夜宫是五灰奴，至七金山周遍地观，虽种种光亦物非奴，渐渐更观银藤鸟飞，风动成奇，树木山川，草芥人畜，闲物非奴。我们先看看这个什么是外在的物质啊？你在见到一切物的时候，什么是外在？他说啊，阿难啊，你现在穷尽你能见的功能啊，从日夜宫，这个日夜宫呢，也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它跟四天王宫是齐的啊，在四天王宫的附近呢，有日宫跟夜宫啊，就是太阳跟月亮。那么你所见到的太阳跟月亮啊，那么都是所见的物质啊，根本都不是你的阿难的本性，这个是外在的物质啊。乃至于到了七金山，这个七金山呢，就是须弥山呢，它的旁边呢是有一重的香水海，然后有一重的七金山，在一重的香水海，在一重的七金山，如是乃至于到七重。那么七金山所住的众生呢，他的福德比天还小，比人间还大，所以他的宫殿都是宝物所成，他的福报比天还差一点啊。那么你现在站在须弥山的半山腰，你往下看到七金山啊，你能够周遍的详细的观察到啊，这个七星山的所住的宫殿啊，有种种的宝物的光明。那么这种宫殿的光明呢、啊，也都是物质，也不是你的本性。好，渐渐更观，那么你渐渐的由上而下再观下去，你看到的白银的飞腾，鸟类的飞行，看到的风吹树动，乃至于尘土扬起，你看到的树木山川，乃至于草芥人畜。草是指比较大颗的叫草，比较小的像这个蔬菜的叫做芥。那么整个植物乃至于人类种种的畜生动植物呢，你往这个须弥山的半山腰看下去，这些种种的万物呢，都是属于物质，这个都跟你阿难尊者没有关系，那都是一个生灭变化的物质。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佛陀把这个所见的物质标出来。好，那么什么是能见？好，阿难，是诸净物虽有物性，虽复差殊，同如见经清净所主，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出，此经妙明成如见性。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跟阿难尊者说啊，这一些的眼见的种种的物质的体性啊，那么是有种种差别的，但是呢，你能见的见分啊，这种见经啊，是同一个见经呢，他清清楚楚所看到的。 也就是说呢，这么多的所见的物质是有很多差别的，但是你能见的见分呢是同一个见分。那么身为一个见分呢，这是一个精纯的光明的次体，这个就是你阿难本具的见性呢，你还不敢承担吗？诚如见性。这一颗其实佛陀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去攀岩六层的时候因为时间久了，攀岩久了，我们这一念心已经被六层同化了，被物质物化了。后面会讲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什么是我的本来面目，什么是外在的物质，搞不清楚了，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就像阿难尊者一样，认为见性是个物质，因为他的心已经被物化了。谭熙老和尚他在讲楞严经的时候他在期中考出一个题目，他说我这个期中考一道题目，就是什么题目呢？就是你一个出家众，你除了上殿平常做功课以外，你要怎么用功？你怎么用功？就除了你上殿拜佛诵经做功课以外，那么日常生活你要怎么用功？做这道题目。后来老和尚给的答案就是八个字，就是窘脱根尘灵光独药，这八个字。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平常生活是用这个心来主导我们的行为行动，但是这个心的活动呢，它要一直根，有一个所依的根，然后它要有一个所言的尘，所以你一旦心一动，一定有根有尘，跑不掉的。但是他这个地方的窘脱根尘，不是说你拒绝的根尘，你拒绝的根尘，你心就不能产生作用，而是你要在根尘的因缘当中呢，你要能够见相离相。你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什么是你那个清净的本性，什么只是你一个外在暂时的因缘而已，你要分清楚。这个能见的心，所见的物，什么是你自己的本来面目，什么是外在一个假借的因缘，你要很清楚的。所以你在整个因缘的根尘当中活动你要保持不迷不取不动，这叫窘脱根尘灵光独药。你随时要知道什么是你的清净的本性。你看禅宗，禅宗在打禅期的时候你看有些人眼睛乱看有杂事过去就飘打下去，看什么看？哪一块砖块是你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物质都是暂时在生命当中借用的，我们一个生命出生以后，我们假借父母的因缘，最后那么假借这个身体，然后用这个身体来假借佛法拜佛念佛，我们假借很多因缘来积功累的，但是等到死亡的时候，这些东西要全部归还的。我们空空的来，也空空的走。那么到底什么是我们真实的东西？这个你要去参一参的。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在搞得糊里糊涂的，什么是自己的心性，什么是假借的因缘？因为我们的心怎么样呢？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心呢有所住。我心住在某一个人身上，某一个事身上，你就忘失了你的本性。心有所住，即是非住。就像阿难尊者一样，我们心经常向外攀岩，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什么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了。我们的心已经被物化了。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说，你要离清呢？你这个迷鸟的心性，假借父母的遗体而产生一起的生命，假借无蕴的身心，让你来拜佛念佛持咒诵经，成就种种的资粮。但是你要分清楚这么多因缘变化都不是你的本性 那个跟你没关系，那是假借的啊。那么你事实上你那个精纯妙明的心性只有一个，那个你要找出来，你要从那个地方直下承担。就是我们在修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就是怎么样，你这个明了的心就是怎么样，念念照常理啊，你那个念头就是要关照你的清净本性。刚开始啊，先把它厘清啊，什么是你自己的东西，什么是外在的东西，你先把它分开来啊，就是把一切的人见所见当中呢，还它的本来面目啊。我们套一句谭心老和尚说的话，窘脱根尘，灵光独药啊，就是这个目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佛陀已经把整个消息透露出来了啊，就是你要在整个日常生活穿衣搓吃饭的时候把你的本性找出来，也就是说其实它随时存在的，只是我们呢，海公常讲一句话，他说见性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不是一个很深妙的东西，只是我们穿衣吃饭呢当面错过而已。海公常讲这句话，日常生活就是现前的嘛，只是我们当面错过，我们的心住在物质上，结果被物质所转，就失去本性，因小失大。我们追求一个暂时的因缘，而失去一个永恒的东西。那现在要把它看清楚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从自他当中呢，你从你自己的见性跟所见的万物当中呢，把这个差跟无差的概念弄清楚啊。好，第三段就进入主题了，正式的说明见性非物。佛陀说呢，我前面所说的这个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见性呢，它绝对不是一个物质，它正是你阿难尊者本具的现前一念心性，就是你自己的心性啊，你应该承担的，它不是一个物质。好，我们看这个地方有四段，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文有点深啊，诸位要好好的去听啊。我们先看第一段，若见是物，则如亦可见无之见，若同见者名为见无，无不见时何不见无不见之处啊。这个地方我稍微讲慢一点啊，这个观念有一点复杂啊，大家注意听啊。我先解释这个标题啊，转难破可见。那么阿难尊者的，从阿难尊者的这种转寂问难当中呢，来破除啊见性啊是可见的。为什么佛陀要强调见性是不可见的？因为只有物质才可以见到。佛陀就问，因为阿难尊者他执着说，哎，我的见性就是一个物质嘛啊，那么身为物质，它必须怎么样，有固定的形状，因为它是一个直爱的东西。但事实上见性是不可以见的，所以它不是物质，它没有固定的形象啊。这一课的大意是讲这样。好，我们看经文，假若人见的见性是一个物质，那么物质是有形象咯，那么你阿难尊者就可以见到我的见性咯，因为它是个物质的。那么你如果是见性，身为见性，它是一个固定形象的物质，那么你阿难尊者可以看到我的见性，我佛陀也可以看到你阿难的见性的，应该是这样子哦。先假设，如果假设见性是物质的话，是这样子啊。那么阿难尊者下面就转寂了，若同见者名为见无。阿难尊者说，我可以看到你的见性的，怎么不可以？什么叫同见呢？比如说我们共同看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看花，你们也看花，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就说啊，佛陀你看花的时候啊，我也看花，那我就看到你的见性呢，因为你看到花我也看花嘛，那所以我们同时看花，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你的见性了。所以说啊，假设你阿难尊者你执着说啊，同见一个物质，这个就是见到我的见性。好，那这时候佛陀就问他说，那我不见的时候呢，当我现在把的见性抽出来，我不见这个花，我们不要同时见一个东西， 我现在不见那个花，你自己看花，我不看这个花。那么何不见无不见之处，那你应该啊要能够知道我的见性在哪里。当我不见这个花的时候，不见这个物质的时候，那你为何不能够见到我的见性呢？事实上见不到啊，因为我不看花的时候你看花，那我的见性在那里就见不到了。所以第一个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见性是不可以见的。你看你看到这个人的形状，但是你看不到他的见性，他不是个物质啊，这第一点。第二个呢啊，我们再看第二段，我们先把它念一遍。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无不见之地，自然非物，因何非汝？这个地方是双证见非物，双证从两个方面来证明见性不是物质。什么呢？从两，第一个呢是从见，第二个是从不见啊。从两个情况，我们先看见的情况。若见不见，这个地方是成前面的经文。佛陀说啊，我不见物质的时候，你就见不到了。假设你执着说，哎，佛陀，你不见花的时候，我也见得到你的见性，不是见不到的。说若见不见，你阿难尊者可以见到我不见物质的时候，见性在哪里？那这个地方有问题。自然非彼不见之相，那你所见到的不是真正我见性的相状。为什么？因为啊，这个讲堂当中有很多人啊，有你阿难尊者，有很多的大阿罗汉，有这个波斯匿王等等，不是你阿难尊者一个人讲的就算了。你说哦，我们见花的时候，我们两个同样见到花，你看到我的见性，我不见花的时候你也见得到，为什么别人看不到呢？只有你见得到呢？所以啊，你所谓的见啊，见到我不见的时候啊，其实那个不是我真正不见的相状，不是我的见性的相状，因为别人看不到嘛，只有你阿难看得到嘛，那这个是你错误的执着啊。所以见是不合理的。好，我们看不见。假若我的见性你是见不到啊，你见不到我，那么不见的时候见性在哪里？你见不到，那么可见见性它不是一个外在的物质。那么不是外在的物质，那么它不是你众，不是你阿难尊者本来的见，本来具足的见性，那是什么呢？你为什么不敢承担呢？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见不到我的见性在哪里，那表示什么？表示见性是不可以见的，不可以见的表示什么？它不是物质，它不是物质就是一个心法，是一个有明了性的心法。那这是你阿难尊者当下的现前一念心性嘛，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你为什么不敢承担呢？啊，因何非汝？啊，这个地方就是有责难的意思啊。我们看第三段啊，又者如今见物之时，如既见物，物亦见如，体性纷杂，则如一物并诸世间，不成安立啊。那么这个是反辩呢，用相反的方式来论辩啊，就是说，假设呢啊，这个物质是能见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好，我们看哈，又者汝今见物之时，说你依着你的见性见到物质的时候哦，那么物质是不是没有明了性的啊，就是说假设你说哎，物质也有明了性，你刚刚讲说哦，佛陀说见性是一个有明了性的东西，那么有明了性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我啊，可能物质也有明了性啊，那佛陀就破他了。他说你这个用见性见到物质的时候，那么假设物质也有明了性，那么你见到物质，物质也见到你，这样子呢，有情无情的体性变成非常的杂乱。有情是有明了性的，无情是无明了性的，这样子体性就杂乱。那么 你阿难尊者跟我佛陀呢，还有世间一切的法呢，这种个体就不能安立，就坏世间相，破坏世间的安立。那么这段我们待会再继续说明一下哈。好，我们休息十分钟。行行。